们收奉献的时候，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呢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我们再次一同来看。翻开之后，请大家一同把神的话语，我们把它念出来。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从第一节一同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义领导我走义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其实过去这个周末的话，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太容易啊，不是太容易，因为生活以前已经很习惯了一些事情，一些很习惯的做的事情，忽然间就是在这环境的变化当中我们很多觉得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变成很不自然所以很多的不方便，其实是在这忽然来的惊慌的时候会产生所以我们所遇到的所谓的这个飓风的话就是据你们要看到的说这其实是一个大概200公里左右时速的风呢，大概直径40公里左右的一个大的飓风就从阿华这边就横扫过去。而且最重要的不像以前呢，以前只是在空中飘一飘那个新闻的话说它是 touch down 这个飓风下来的来了亲吻了一下我们渥太华的地方就造成了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的不方便所以其实在人生当中的话，我们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会不期而遇的会遇到一些的这些的不容易会遇到这些的不方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原来以为很稳妥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在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困扰当中的话，会产生许多的这些的 damage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的话，那些路的话仍然还是那个交通灯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甚至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话，很多家庭都还没有通电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遇到一些你不想遇见的事情。但其实最重要的话是说，当你不想遇到而你遇到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就所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的话，我们也是有机会在这思想人生当中其实也是一样这个飓风的话可能两三天或者一两个礼拜，我们好像一切又会恢复平常。但是求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当中很习惯在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因着这所谓的一些的不方便，我们在这里来调整一下让我们回归到一些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根本的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往前走的那个动力其实我在这样的一个微信群里的，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讨论没电的时候的话在晚上的话就让大家早点睡其实这是好原来你很习惯晚睡了，对不对？已经很习惯的话，各样的方便有网有什么东西再晚都可以。但是呢，没电的这个时候的话，天一黑的时候的话，你就啥都做不了了那又没有网的时候的话，你也不能够放在手机上面了，所以你不得不早睡换句话说，早睡其实对人来说是好事，对不对？但是是在这不方便的里面，你忽然发现哦，原来我可以早睡的你可以去做原来你觉得的话不大可能的一些所谓的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都被一些外在的很多的东西这个微信一定要回或者东西一定要办这些东西因为你有电你有光你有啥东西，你就觉得你很多东西你还有时间你可以去补那些重要。但其实生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的话，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把它放下了。所以再次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危机的一个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所以当我在为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再次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也放在我的心中。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稍微的从三个方面，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其实在这环境当中我们最需要认识的 就是说神的一个属性是啥，就是说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阿们，跟主说神是愿意帮助你的。哦，那很多人会说，我现在电都还没来啊，那神咋帮助我，对不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当我们认识说神是帮助我们的时候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是把自己的眼目再次可以回归到神的身上，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来定义神的属性，而是从神的属性来帮助我们能够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找到出路，找到心里头仍然是有那个平安，心里头仍然是有盼望，我们还可以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可以继续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如果说神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不懂大家对这个帮助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当诗篇二十三篇他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牧者这个字的本身来讲的话，原文的话在牧者这一方面的话，不单单是牧养，其实在牧者原文的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看顾意思的话，当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的话，神是看顾我们的，跟主说神是看顾你的，阿们，
神是看顾
我们需要有人来看守，阿们，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守护着一些的事情，但有没有发现真的我们辛辛苦苦守护的一些事情，可能一场风来我们啥事情都要改变。请弟兄姐妹们，到底我们的看守能够看守到某一个地步，还是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都会发现说一切全然都是枉然？为了让我们将来即使在你所看护这些事情出了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你心中不会因为这些出状况你心中就觉得枉然，就觉得遗憾，就觉得后悔。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好好的起来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阿们。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当中你在一个忽然来的惊慌的时候的话，第一个神的看顾，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放下一个确据，神怎么看顾我们。这边他讲到的第四节，这边讲到的话，他常与我们同在，阿们。跟主要说神常与你的同在，阿们。神常与我们同在，就是他看顾我们一个最好的方式，阿们。人生当中第四节里面讲到的话，我们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不管你愿不愿意，有些时候的话不知不觉我们就在死荫的幽谷里头就行过了。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在看，就是说在这个看到窗外的，就是说这些的暴风雨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只不过跟以前的所有的这些的暴风雨都类似嘛，对不对？阿华什么时候没下过暴风雨？对，我们都经历过滴滴答答的打在你的车窗上面啊，打在你的窗户上面，这些经历啊，风也在那边刮过，对不对？但我们从来没有 expect 就是这样的一个飓风居然强力到一个地步，时速200多公里，哇，这个东西凡被卷过的话是拦腰被折断的。网上的话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的视频，就是特别车啊，就是还是在边缘的，当然如果在冲心的话就很危险，在边缘的时候的话，这个车已经在那边轰轰轰轰的这种响，我们以为是平常的，但是不知不觉的话飓风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一个毁坏，这个毁坏的程度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曾经计算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若不是神已时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早就上胆了，我们早就没有了。忽然来的惊慌来临的时候的话，人很多时候说天哪，对不对？穷则无天嘛，我们会接受个无天。但是当基督徒我们行在死荫幽谷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的话有神的话，有我们过往的经历，有一个神的应许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什么遭害，阿们，因为是他是常与我们同在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也许你在黑暗里头你等了一天等了两天，如果这个时候电还没来的时候的话啊，你如果说神啊，为什么那个家有来电呢？我在家的电还没来，神你帮助他不帮助我，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神好像会厚此会薄彼？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不需要用这个环境来告诉我们神到底帮不帮助我们， 而是说我们仍然在这个环境里头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在这死荫幽谷里面的，但因为神与我同在，我开始发现神的杖和神的竿是怎么样来保护我、看护我，他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从这样一个沮丧、这样一个失落、这样一个好像一些失去的这样一个痛苦当中，我可以再次可以走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因着他的同在，在这样的忽然来的惊慌的时候，我们灵里头仍然是有平安，仍然是有喜乐。因为只有我们的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困境当中你找到我们现在的出路跟帮助。阿们。这就是神看顾我们的方式。阿们。因着他的同在，让我心里头开始笃定起来，我不怕这个环境的威吓，我不怕人的这样一个给我加在身上所有这些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有神。阿们。神是与我同在的，我可很正面积极的我来面对加在我生命当中的挑战。当我注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神的杖和神的竿正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也正在催逼着我们行走在神我们命定的这些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死荫幽谷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圣经里头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像这些这亚述人把这个多同，对不对，以利沙所住的这个城池一围住的时候的话，这么多的军兵，十万多的军兵就围到了一个小城，对不对？简直是的话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的，马上就要把这个城踩在这脚下了。所以当以利沙的仆人他出来一看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就慌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心里头他发出了一个人常常有的一个呼吁，一个呼求。圣经上那边他讲到是什么，哎，对对，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啊，大家有机会把圣经打开，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到十七节，这边讲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不期而遇。你遇到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的话，这仆人清早起来一看，遍地都是敌人，遍地都是围绕我的，遍地都是要把我踩死的，对不对？就在这环境里头，而这以利沙的仆人一看的时候，他心里头就发出了一些我们。真的，这我觉得是大灾问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人生，我们人常常都会有的。他说：“哀哉，我主啊，我该怎么行才好？对不对？”我就遇到这个环境里头，哀哉，我主啊，我当怎么行才好？他也信靠神，对不对？他也是有主的，对。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头的一个呼吁是的：“哀哉，哀哉，意思是什么？没救了。”完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啊，哀哉所背后代表的一个含义，对不对？这当你眼目里看到的就是这个环境的败坏、环境的恶劣、环境的险恶的时候的话，你心里头自然而然就会有反应，对不对？你说哀哉，我当什么样行还好？其实我当什么样行还好，就是意思是我行啥都没用了。其实原文的意思到底是啥，对不对？你有哀哉开头的话，你后面的问啊，就是说其实神你无论做啥其实没用啊，我这么多人围绕着我们这样一个小城，我还有救吗？我还有盼望吗？我还行吗？这时候先知以利沙他怜悯的心出来，他为他的仆人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什么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弟兄姐妹们，以利沙的这个仆人眼睛没瞎，对不对？以利沙为他的祷告是啥？我主啊，真的求你开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仆人其实他的看见并非是真正的看见。所以很多时候你在环境里头，我们的一个反应的话，你觉得事情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结局了，未必。跟主说未必，阿门。因为我们还年轻，还年轻。有些时候年轻是好的，那有些时候年轻是代表还没有经验，对不对？哎，所以说以利沙说：“主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看见啥呢？这眼睛一开的时候的话，哇，就看到哦，原来与以利沙同在的。” 远比在外面的更多，那是一个真实的看见。所以你在一个所谓你真的所谓资源啊，很多东西你觉得你被拿光，对不对？不期而遇的这些难处当中，你觉得的话不行啊，这是我们人的看见。哀哉，主啊，我做啥可以啊？意思我做啥其实都没用了，对不对？在这种喜人的环境当中，我怎么样可以继续往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阿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代表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这个坎是可以过得去的，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觉得渥太华太安逸了，哎呀，太安逸了。哎呀，我们稍微一些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怀着勇敢的心，阿们。在这世代的，我觉得飓风呢只是一个提醒而已。你在觉得最安逸的地方，仍然不是最安全的，阿们。但是只要你在神里头，即使在最危险的地方、最缺乏的地方，你仍然是最安全，仍然是最富有的，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主他是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神他保守我们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阿们。当我们信主，我们明白之后，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之后的话，虽然行在死荫的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阿们。为什么？因为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神的杖和神的竿，可以引导我们从各样的这样一个缺乏当中可以走得出来。神既然看顾我们，我们又有什么样缺乏呢？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论是心思意念里面的，无论是工作我们前面的走向，我们两关系人的关系，其实前面最重要的话，在各样的缺乏里头，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的同在，让我开始经历你的杖、你的竿，你来帮助我。再次求神帮助我们，神是与我们同在，跟主说神是与你同在的，阿们。
神与我们同在。
第二个方面，神他怎么帮助我们呢？在所有仇敌的面前，耶和华为我们摆设宴席，跟主说神为你摆设宴席。
神为摆设宴席。
今天弟兄姐妹啊，你说我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哪有心思吃饭？或者说，我没电了，我哪里去吃饭？宴席从哪里来？阿们。真的，在这兵荒马乱当中，宴席从哪里来？真的，你有些时候看到仇敌这么嚣张的时候的话，哪有心思啊，对不对？我们其实，在这样一个自然力面前的话，我们真的人的所有的努力显得非常的苍白，对不对？我能够做啥呢？对不对？屋顶没有掀都已经感谢主，对不对？啊，对不对？那即使屋顶掀了之后的话，你再看到你一身的迹，我真的看到那杜拉比那边的话，就是那个一个小餐馆，那个业主站在一堆废墟面前，那是他二三十年亲自经营的一个结果，一身的心血，在这样的一个天灾的面前的话，人的努力显得多苍白。我下面下一步，我人生还有盼望吗？你说我现在我吃得下吗？神与我同在没错了，但是这宴席这顿饭我吃不下，没心情，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说神，我没心情，没心情，没心情。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安慰我的话，我现在就没心情吃饭。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在我的仇敌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真不知道大家，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吃下一顿的好饭？当然是你心花怒放的时候，对不对？心情愉悦的时候，对不对？你有这个心情，觉得这个饭可口，对不对？你要觉得很难的时候的话，你去吃顿饭，真的，这连咽下去的那个力量都没有。你都觉得的话，这个涩得不得了，对不对？跟主要说，心情不好又要好好吃饭。
心情不好也、
哎、你心情不好，胃酸就来，胃病就来啊，然后软弱啊，对不对？然后就躺在床，不行了，不行。心情越不好，越要好好吃饭。阿门，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阿门。他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摆设宴席，意思说这顿饭你要好好吃。阿门。真的弟兄姐妹，明白吗？ 神要先调整我们的心情，阿们，你灵里头先昌盛了，解决问题就不在了那个的话下，阿们。你灵里头一软弱一黑暗的时候的话，寝食难咽，神都给你的话你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肉身的这个问题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给我们的策略的话是，越难的时候的话，也要开开心心的吃饭，阿们。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因着他与我同在，我一定能够看见神的杖和神的竿，所以你可以食之甘饴，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每天吃饭我觉得很神圣的，吃饭很属灵的，阿们。所以为什么你每天你要祝福祷告之后才吃饭嘛？大家很多时候，我不懂大家的谢饭祷告是啥，我看很多时候这个教会聚餐的时候的话，大家准备啊，请牧师来祷告一下，我看大家的眼睛都已经在我不是说大家这样子不好啊，因为这个也满宴席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啊，就是这个食欲其实是好啊，但是更重要的，你灵里头要有食欲嘛，阿门。你不能吃下能够供应肉身的这样一个宴席，更重要，你借着吃这顿饭，你经历到神的杖、神的竿、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安慰，真的。你心情好，吃顿饭之后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就可以把很多事情甚至可以放下。你越吃不下饭，那个事情就越大，就越纠缠着你。哎，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哎，所以呢，我服侍到最累的时候，我很喜欢吃顿饭，我就自己做顿饭来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你想着这怎么样都可以。但是这就过程，你做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感恩的心就出来了，真的，我还可以吃饭，这个很感恩。哎呦，我最近觉得吃饭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看上半年的话，我父亲这样子哈，他不能吃饭的时候的话，要二十四小时要靠着一根管子来一天的营养要这样供应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能吃饭真的是一个恩典，跟主说能吃饭真的是一个大恩典，阿门。我每天你献饭祷告的时候的话，我问大家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啊？赶快过，赶快过。我牧师献饭祷告都是最短的，对不对？好，大家们，我的献饭祷告都不长的，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啥？你灵里头你真的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在你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上面，跟这位爱我们的神相连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找到做这些事情真正的那个意义了。你的眼睛看见啥？你看见是神的同在，还是仍然在看见这个困难？你吃饭的时候的话，当你能够真正感恩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心灵里头的话，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跟帮助。阿们，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最难的这些的时候的话，你要开始来经历神在我们的仇敌的面前，我们摆设宴席。有些时候这些仇敌不一定是人呐、啊，阿们。就是摆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放不下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就成为你的仇敌。你越朝思暮想越难解决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捆绑，阿们。所以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意思是什么？你把你的眼目从仇敌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阿们。神为我们摆设宴席，学生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功课的压力，对不对？啊，我们每个工作的人都有这些的 project 的这些的压力，对不对？人际关系、父母、孩子很多的关系，对不对？都有很多的难处。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还在纠结的话，那可能真的这顿饭对你来说很难。但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在我们仇敌的面前，耶和华为我们摆设宴席，那么开始就开始经历神的杖和神的竿，开始就来帮助我们。请问大家有没有读过大卫怎么去打歌利亚？都很熟悉的故事，对不对？大卫跟歌利亚的征战，就是神在仇敌面前为大卫摆设宴席一个最好的例证。仇敌的压力就在面前，对不对？ 人一看歌利亚，哇、哦，这个东西，哇，这举目都要仰望的，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困难是要仰望的，哦，这仰望的困难，山一样的困难在上面，对不对？你是觉得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看歌利亚时候就仰望，哇、哦，不行啊，哦，蚱蜢，在巨人面前的蚱蜢就显出来了，对不对？不行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王是谁？扫罗，对不对？扫罗，请问圣经怎么介绍扫罗？他比众人都生的高大，然后又俊美，对不对？比众人最高的还高一个头，那是什么概念呢？那个吹哈过来站一站就知道了。没有最高的还高一个头，我看到哦，都是那样子。所以连扫罗王一看到，哎呀，这个哥利亚的时候的话，他都心里头哀哉，耶和华我的主啊，我能够做啥呢？对不对？以利沙的仆人，这是一样的反应的。当他好像很诚心在询问说：“神啊，我能够做啥？”意思是：“神啊，我做啥都没用。”哎，大家你要明白我们这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自己的祷告，对不对？但如果你真正的你诚心在神面前明白自己内心的时候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已经在告诉神说：“神啊，无论我做啥都没用了。”是吧？这以利沙的仆人就是这样祷告。那扫罗跟所有的众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的话，回答是一样的：耶和华哀哉，我能够做啥呢？意思我做啥都没用。所以他就在仇敌的这样一个这个威吓当中的话，就高站，把免战牌啊这个东西就高挂，而且一挂就一个多月，一直挂到有一天的话啊，一个小牧童啊，施施兰的话从后方就慢慢来。哎，来到这以色列营里的，看大家都垂头丧气的，对不对？哇，然后的话就，哎呀，哥啊，到底发生什么？这属灵的低气压，哈，对不对？我们看，其实家里头不开心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不开心哈，就是很开心的一个人，突然他进家里头，突然跟，哎，这家气氛不对，哎，我们要少说话，少说话，对不对？哎，所以当大卫那一天到以色列营里头的时候的话，就感受到这个属灵的低气压，大家的情绪都不对。然后这个真正来的时候的话，哎呀，那个忽然间人家过来摆阵了，人家来挑战了，哇，大家都说，就把外面的这些东西就当作有听当作没听的，意思我就不去处理了。为什么？因为他向神祷告啊，哀哉，哎呀，哇，我的主啊，我能够做啥呢？意思我做啥都没用了，我就待在营里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大卫里头的话就有一个搅动来的。哎，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居然敢跟永生神啊，这个神的子民来骂阵，他不是在挑战我们，他是在挑战神呢。哇，这个小年轻，这个角度很多不一样。所以年轻人，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啊，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叫人小看你们年轻，阿们怎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众人的榜样。那天这个小 David 他来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营中的时候，看到这个属灵的低气压在这边，对不对？所以他里头的话就是一个搅动。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啥？就耶和华在仇敌的面前为我摆设的一个宴席，我只要去赴宴就好了。但这个菜是怎么做的话，那是神要怎么做，那是神的事情，对不对？我只要去赴宴就好了。哇，所以那一天的话，他刚开始说：“哎呀，我一个人好像不是太方便，我前面还有七个哥哥的嘛，对不对？哇，那七个哥哥我要问啊，先就大哥开始问，二哥开始问，三哥一问的话，前面两个哥就不耐烦了。哎呀，我岂不知道你就是来这边找事的嘛，对不对？没事找事，喂，我们去牧羊，做你该做的事。当那个大卫的话，在神的恩感动里头的话，哎呀，神已经为我摆设的宴席了，大哥也不去赴宴。”二哥也不去赴宴，到最后扫罗王都不去赴宴。扫罗算是有点良心，而且把自己的盔甲又在那穿，对不对？啊，你去，就一个人代表以色列的，然后把以色列仅有的刀啊，还有那个盔甲套在他身上。哇，这个就像那个吹的衣服要我穿的时候的话，哦，就叮叮咚咚的，我就走两步就摔跤了。那盔甲反正成为男子，哎，算了，不用了。我是去赴宴的，跟主说我是去赴宴的，阿门。我们不是去预约的话，这么紧张，阿门啊。所以的话，他去赴宴的时候的话，哥利亚这一看的话，哎呦，这哥利亚是啥？哇，连他的枪都比人家的胳膊粗哈，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挡法，我们很多 时候不大需要自己要去怎么打，你只要准时赴宴就好。跟主说你只要准时赴宴就好，圣经很多的例子就是因为神已经宴席都摆上了，没有人要去赴宴，大家都觉得这个宴席要么不重要，要么好像跟现在没什么搭嘎，对不对？不应该是这么解决的。但神的意念就是远高过人的意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大卫他之所以征战得胜，是因为他勇敢的去赴神为他所摆设的这个宴席。而且这个宴席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敢去赴，其实就是在这危险最中央的那个地方，你要直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逃避是解决不了。所以在这忽然来的这个惊慌里面的话，我们也很会，很多时候我们会过来思想，我相信我们这一次过去之后的我们还抓阿托的话，很多东西的话他要好好的想一想，对不对？哦，怎么抗这个200公里的就是这个飓风啊，哦，这个你经过一个挑战标准就高了嘛。阿们跟主说经过一个挑战的标准就高了嘛。阿们说他开始要调整这个灾害防御的机制，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危险就纳入在他的考量里，以后曾经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阿们会有新的问题，这是肯定的。阿们但不要让过往的问题一直的缠累着我们。阿们所以神他帮助我们在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的话，勇敢的迎难而上。阿们到达需要解决的这些最根本的这些地方，让神给你做的这样一个可口的饭菜，能够滋养你，能够喂养你，你的属灵的生命提高之后的话，仇敌真的成为你的脚凳，仇敌真的成为你喂养属灵生命供应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大卫他跟哥利亚说的。哦，你说要把我吃了，你说要把我怎么样，那是你说没关系，对不对？但最重要，因着神与我同在，因为神为我摆设宴席，你马上就要看到神同在大大的那个结果。阿们。所以为什么属神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有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就是在这些最艰难的时候，不要被这些困难的表象所抓住所疑惑，也不要被这暂时的困难所拦阻，迎难而上。阿们。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之后的话，仇敌真的就成为神喂养我们的属灵的宴席的一部分。阿们。耶和华为我摆设宴席，而且是在仇敌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今天弟兄姐妹，我不能大家读三国你咋读的哈？我就讲到三国了。哎，你看了，其实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思啊，对不对？当那个华雄，对不对，在虎牢关那边站着的时候，说这18路诸侯的话，哇，大家跟华雄一个头两个大，就马上就晕了嘛，对不对？这当中的话只有关羽，人家不怕，对不对？温酒斩华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读历史怎么样哈，我问你，属灵啊，我就觉得圣经里头啊，我觉得这剧情一点都不比我们的历史的小说来得长，对不对？大卫跟哥利亚那个征战，我觉得世人看到这个问题，肉眼看到跟那个以利沙的那个童子是一样的，哀哉，耶和华的主啊，我能够做啥？我做啥都没用。但无论是以利沙的童子，无论是大卫，真的，如果我们能够勇敢的去赴神为我们摆设这个宴席的时候，历史要因着我们有勇敢的心开始会改写。阿们。真的，虎牢关下如果不是那个关羽站出来的话，我相信那个整个历史都要改写。大卫跟哥利亚，如果不是大卫在那个时候的话，他去赴耶和华的宴席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也都要改写。今天阿团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有多少人能够在自己要面对这个难关当中的话，赴耶和华为我们摆设的宴席？阿们。我们要经历神的杖和神的竿的帮助。所以神不但与我们同在，神不但为我们摆设宴席， 更重要，当我们愿意踏出信心这一步的时候的话，第五节他们讲到的话，这个神用油来膏我，阿们，这是圣灵的膏抹，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感动当中的话，能够结出那个属灵的那个果子，阿们。圣灵的同在能够把神的感动化成具体的行动，可以在我们勇敢跟随神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看到神祝福的那个果效，它会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跟主耶稣说，神要使你的福杯满溢，阿们。圣灵膏抹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福杯满溢。今天如果不是哥利亚的出现，大卫可能还在他的旷野里头在牧羊，大家相信不？所以今天的话，我相信如果没有礼拜五的这个飓风的话，可能我们仍然每个人都还在做自己的事情，稳妥的退休的计划当中啊。我们知道 government town 嘛，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要办退休的状态。我觉得神正在翻动，神的灵正在搅动我们的心。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挑战的里面的话，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回应到底是在哪里？真的，我在说，如果没有哥利亚的出现，大卫仍然是伯利恒乡间的一个小牧童。但是因着哥利亚的出现，神为他摆设的宴席，神要有高抹的大卫，真的不在乎人的保护啊，对不对？不在乎扫罗的那个头盔啊、铁甲，那些是人的保护，人的保护很重要啊，扫罗的爱护也很重要。但人的保护有限，对不对？扫罗这个时候的话很保护他，但大卫把这个扫罗解决，大卫把这个哥利亚解决的话，扫罗心里头，对不对？不单单把他的那个铁甲收回，把他的诺言也收回，勉强的嫁过去之后的话，完了之后，然后又开始很多的事情就出来。所以人的保护很有限，跟主说人的保护很有限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喜欢你，未必代表永远喜欢你。绝对不是泼大家的冷水哈！大家结过婚就知道，哈哈，哎，真的，我们做夫妻辅导的话，哪一对的话是天生为仇，大家一定要在一起的，都大家爱在一起的嘛，对不对？那这二三十年之后的话，大家为什么反目成仇了，对不对？哇，然后相，咬来咬去的，哎，磨牙磨去的，对不对？今天讲人的保护有限，真的人的保护有限，跟主说人的保护很有限，不是说对方真的不爱你，而是说真的爱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保护？我们需要从神来的保护，阿们。耶和华的牧者，我们需要神一直看顾我们，阿们。圣灵他常与我们同在，最重要他就要看顾我们的心，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内究竟真的是如何。我们真的要奉主名，我们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每天常常被圣灵来充满，阿们。只有被圣灵充满，你才可以把神的同在，把神的宴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把它彰显出来。否则我们仍然还是在靠着人啊，我们就在那边做这个做那个，到最后的话，你一点点的爱心，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盼望，就在你日积月累的就这样跟摩擦当中消失殆尽。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觉得的话，人生都是在建造的旅程里面。神说我们都在建造房屋，对不对？聪明的工头用好的材料，但聪明的工头更重要，他看重这个根基到底是建立在哪里，对不对？我前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真的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成为房角很高的石头，这块石头碰到谁，谁就要被敲得粉碎。那谁碰到这个石头也一样都要被敲得粉碎。意思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被破碎的。而且耶稣也说过类似的比喻，他说一个人的话，你建造的那个过程里面的话，就像你把一个房子盖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若是这个根基是沙土的话，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的话，你根基不牢靠，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化为乌有。但若是根基牢靠，根基的建立在磐石上面的话，神应许我们虽然经历风吹雨淋水冲，这栋房子的话却很扎实， 今天请问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房子？飓风是在你不期而遇的时候的话，它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哪一天有哪个人天天就在那边盖房子的时候的话，从盖房第一天就在那边想，哦，飓风要来了，飓风来了啊、哦，我倒计时。风真的是不可测的，阿们。风从哪里来？其实虽然现在的话，这个 focus 啊，这个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但是还是很多不确定的。你咋知道它要从哪个地方来？你咋知道这个强度到底是怎么样？你只要在那 touch 啊，他说 touch out 的时候，到底是这边被 touch 还是那边被 touch， 还是几个地方同时被 touch？ 一个房子要经历考验的话，有些时候的话，那个旋风的话，还是东西南北一起来，请问我们受得了吗？心思意念若是我们没有平常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当各样的压力来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会乱。求神帮助我们，因着遇见这样飓风，我们对自己属灵生命一些状态，我们要好好起来思想。人生的旅程当中，你不想遇到的敌人，你不想遇见那些不顺心的事，有些时候偏偏就是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但这个时候不是放弃的时候，不是害怕的时候，不是抱怨的时候，不是逃跑的时候，这时候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他与我同在，他要看顾我，阿们。他看顾我方式就让我看到他的同在，而且他邀请我去赴宴，意思的话，桌上所有的宴席他都已经预备好了，他有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他的方法是啥？要借着圣灵他来启示我们，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不但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他也给我们有够用的能力来解决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所以求神在这帮助我们，圣灵他常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话，明白我们目前的难处只是神要提升我们的一个过程而已，阿们。难处绝对不是我们最终生命的那个终点，困难不是，黑暗不是，难处不是。最重要，神要借着这一切的人事物，那么认识到神的同在，勇敢地进入到神的预备里面，然后一起经历神的得胜。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阿们。所以很多时候的话，这个后面都听得清楚吧？都听得清楚啊！哎，所以没有麦克风也可以。感谢赞美主，阿们。好，所以生命当中我在说困难，有些时候是人想的，阿们。你越想它就越困难。对不对？哎呀，学生要解一个题的时候，你越想他越想解，越困难，对不对？放一放，阿们。去赴一下神的宴席，阿们。聚一个会，祷一个告啊、哦。完了之后回头一想，哎，这个东西，神的启示自然在这当中。很多时候我以前的话，你知道，我在学电脑的话，电脑里头有那种 deadlock 啊，就是那种死循环的啊，就是那种题，对不对？哇，很多时候你在 debug 的时候的话，想来想去，越想越糊涂，脑袋就像浆糊一样啊，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应该赞美，阿们。常常在赞美的时候的话，灵里头越赞美，灵里头越赞美，忽然间转念一想，哎，真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阿们。转念一想，哇，这个思路就清晰了，阿们。就是在你亲近神的过程中，转念一想，原来的困难没有你想象那么大。跟主人说，困难没原来没你想象那么大，阿们。很多时候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把自己给限制住了，阿们。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宴席里头，看神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我们从来没想过的策略，把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归荣耀给神，阿们。我们只有进入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接下来那才是真正神的工作，阿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你没有经历到神的工作？我们还没有死透，阿们。你还没走到谷底。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受苦？受苦源于我们有益，而、啊、不是说牧师是自虐狂啊，天天的没有我苦啊，怎么给我苦受。牧师绝对不是是自虐狂的啊，我只是说受苦源于我们有益。你要认识，重新去定义你的苦，阿们。 然后从这个苦当中明白的话，我有哪些事情让我在不断的受苦的这个过程里头，我要从这个难处当中走出来，虽然行过死一般的幽谷，但我要经历神的杖和神的杆。死因幽谷绝对不是我要待的地方，我要离开，因为神与我同在嘛，阿们，他要带领我出黑暗入那奇妙光明，阿们，这是神给我的应许嘛，阿们，我是抓着这个应许，我不怕难处，但我不主动去找难处，阿们，大家明白哈？跟主说你不怕难处，但你不要主动的去找难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如果神不让你找死，你不要找死哈。我的口音哈，南方口音不是太准，对不对？第一个早没有翘舌，是早晚的早哈。神不让你找死，对不对哈？那第二个的话，那个早是有翘舌的，是找东西的找。所以神不让你找死，你不要找死，跟主耶稣说一下，明白吧？明白吧哈？神不让你太早的。是菜菜，阿们。神的心意，神所赐的福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阿们。虽然让你受苦，绝对不是那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在最后，在末后的日子，仍然靠着神有指望，阿们。
阿们。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喜乐，阿们？越难的时候啊，我越喜乐。为什么？因为末后的指望就越大，阿们。大家找到这秘诀没有？阿们。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真的哦，孩子啊，有些时候越调皮，那是他很聪明，对不对？你一定要照着主的方式养育他。阿们，让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开花结果嘛。阿们，那这样子我们就有喜乐。阿们，一定要等到你看到孩子开花结果的那个时候。阿们，说，神不让你早死，千万不要早死。阿们。不，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太容易用自己的方法，我们想来解决的，要么照进，要么就逃避，对不对？都是属血气的。求神帮助我们与神同行，阿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却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他的杖和他的杆都在引导着我们。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今天弟兄姐妹们，他又用有高了我的头，目的是叫我的福杯满溢，福杯满溢，这才是神的目的。阿们。跟主说，神要让你的福杯满溢。阿们。但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的挑战，甚至有一些试炼，对不对？风吹雨淋水冲啊，所以我们过往的周五，我们至少经历风吹雨淋啊，我不懂有没有水冲哈，但至少两样事情我们已经经历了，对不对？风吹雨淋，不怕遭害，阿们。神的杖和神的杆就在我们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继续往前，好不好？开开心心的，我还是说，大家有饭要好好吃，阿们，要喜乐的吃。吃饭很属灵的，跟主说吃饭真的太属灵了，阿们。
吃饭很属灵。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再次感恩，我们再次献上敬拜，我们谢谢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生命当中虽有暂时的艰难，但主耶稣每一次的经历，你都在呼召我们回到你起初那个感动里面。主，愿你温柔的圣灵让我可以全新的感受，浸透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在暴风雨一样的环境里头，仍然赐下有平静跟安息。主，让我看见你的同在，让我的心里头可以得着满足。愿你慈爱的真理，让你荣光来照向我，包围我整个的身体，好让我心可以欢喜，灵可以快乐，我肉身我可以安然的居住。主，愿你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愿耶和华赐给我们有平安，赐下平静与安息，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爱。主啊，让我回到你呼召我的那地方，我要在我脚掌所踏之地开始要献上敬拜。 我开始要起来宣告，无论遭遇何事，我仍然定义说，主啊，我仍然要扬声来歌唱。主在我行走的路上成为我的道路，通往真理的道路，通往生命的道路，成为这一生我的追求。主，我活着的时候，愿你成为我的生命，就在我脚掌所在之地，我再次献上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站立，好吧？我再次用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我回应神对我们的感动。